今日进到的经文是哥林多前书六章一到十一节。
今天进到的经文是哥林多前书六章一到十一节。
如果大家找到圣经的时候，请打开哥林多前书六章一到十一节。
大家找到圣经的时候，请打开哥林多前书六章一到十一节。
我们一起读一次。
我们同念一次。
你们中间有彼此相争的事，怎敢在不义的人面前求神，
不在圣徒面前求神呢？岂不知圣徒要审判世界吗？若世界为你们所审，难道你们不配审判这最小的事吗？岂不知我们要审判天使吗？何况今生呢？既是这样，你们若有今生的事当审判，是派教会所轻看的人审判吗？我说这话是要叫你们羞耻，难道你们中间没有一个智慧人能审判弟兄的事吗？你们竟是弟兄告状，而且告得不在信主的人面前，你们彼此告状就已经是你们的大错了。为什么不情愿受欺呢？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你们倒是欺压人亏负人，况且所欺压所亏负的就是弟兄。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不要自欺，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或恋童的、青蓝色的。
偷窃的、贪婪的、
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神的国。你们中间有人从前是这样，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并借着我们神的灵，已经洗净了、成圣、称义了。
其实当我们读新约圣经的时候，
其实当我们念到新约圣经的时候，
特别当我们读保罗的书信，
特别我们念保罗书信的时候，
有很多时候我们看到保罗有很多的教导，
有很多时候我们看到保罗的很多教导，
很容易我们就当这些教导，
很容易我们就把这些教导
当作它是新约的诫命，
当作是新约的诫命。
其实这样的看法是很狭窄，
其实这样的看法是很狭窄的，
而且亦会引起好大嘅危险，
而且也会引起很大的危险。
其实第六章系哥林多前书入面好重特别嘅一章。
其实第六章是哥林多前书里面很特别重要的一章。
喺第六章入面，佢处理咗两件嘅事情。
在第六章里面，他处理了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就发生喺教会入面，有弟兄彼此告状。
第一件事就是在教会里面有弟兄彼此告状。
第二件事就系教会入面有啲人去揾妓女。
第二件事就是教会里面有人去找妓女，
保罗不给他们这样做，
保罗不让他们这样做。
保罗的原因并不是基于当阵时社会上面的伦理，给不给这样做。
保罗这样做不并不是基于当时社会的伦理让不让这样做，
而是基于保罗怎样去了解这个福音究竟是什么，
而是基于保罗是怎样理解这个福音是怎么一回事，
以及这个福音所带出来的结果是什么。
而且这个福音所带出来结果是什么？
今天我们看他处理怎样去处理第一件事。
今天我们看他怎么去处理第一件事，
就是彼此告状的问题，
就是彼此告状的事情。
我们尝试从这件事里面看回保罗处理事情的原则。
我们尝试从这一件事看出保罗处事的原则。
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学到第一样的事。
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学到的第一样东西，
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将来所要承受的身份究竟是什么。
我们将来将要承受的身份是什么？
我们先看一下这一节的背景。
我们看一下这一节的背景。
在第六章第一节的时候，
在第六章第一节的时候，
保罗在这里讲到在教会里面有两个人彼此告状。
保罗说到在教会里面有两个人彼此告状，
他们因为某些原因的时候告上法庭，
他们某一些原因彼此告上了法庭。
他们告状的地方不是在教会里面，
他们告状的地方不是在教会里面，
而是告在当时的罗马的法庭上面，
而是告在当时的罗马法庭里面。
在第一节里面讲到不义的人，
在第一节里面说到不义的人，
这里并不是说罗马法庭不公义，
这不是说罗马法庭的不公义，
因为在第六节的时候，
因为在第六节的时候，
当保罗讲不公义嘅人嘅时候，
当保罗说不公义的人的时候，
呢度系指导嗰啲唔信嘅人。
那里指的是不信的人。
保罗讲紧罗马法庭嗰啲法官系唔信嘅人。
保罗说到罗马法庭里面的法官是不信的人，
因此喺罗马法庭上面。
因此在罗马法庭里面，
他们审判案件的标准，
他们审判案件的标准
是按当时罗马的法律，
是当按当时罗马的法律。
或者这样讲，
或者这么说，
当哥林多教会里面这两个人，
当哥林多教会里面这两个人
去到罗马法庭彼此告状的时候，
去到罗马法庭彼此告状的时候，
他们是寻求以罗马法律的标准，
他们是寻求以罗马法律的标准
去解决他们当中的事情，
去解决他们当中的事情。
那我们同样要问他们为什么要彼此告状呢？
那么我们同样要问他们为什么要彼此告状。
其实保罗在这里并没有很明确的讲到的，
其实在这里保罗并没有明确告诉大家，
但是当中是有很明显的暗示，
但是当中是有很明显的暗示，
特别在第七和第八节里面，
特别是在第七第八节的里面，
他这里是暗示了他们彼此告状的原因，
他们在这里暗示了彼此告状的原因。
第七节是针对告弟兄的人，
第七节是针对告弟兄的那个人，
即告人的人，
就是告人的人。
然后第八节是针对被人告的那个人，
第八节是针对被告的那个人。
在这两节里面用的有一些字是很特别的字，
在这两节里面用字是有一些很特别的字，
譬如受欺，
譬如受欺，
吃亏，
吃亏，
欺压人，
欺压人，
亏负人，
亏负人。
这些用字表示了他们当中究竟是什么问题，
这些字眼表明了他们当中是什么问题。
很可能的，
很可能的，
是因为他们是钱财上面的争拗，
是他们在钱财上面的争拗，
其中一方面亏负了另外一方，
其中一方亏负了另外一方。
换句话来讲，
换句话说，
他们因为利益的冲突，
他们是因为利益的冲突，
经济的损失，
经济的损失，
然后在罗马法庭上面彼此告状，
然后在罗马的法庭上面彼此告状。
跟着我们要问另外一件事，
接下来我们问另外一件事，
他们这样做是不是当时社会上面所接受的一样正常的途径呢？
他们这么做是不是当时的社会上面所接受的一项正常的途径呢？
我们一定要了解，在第一世纪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了解在第一世纪的时候，
哥林多其实是一个很繁荣的商业城市，
哥林多是一个很繁华的商业城市。
如果我们知道的，如果我们想象的时候，
如果我们想象的时候，
从香港来的就知道是香港一样，
如果从香港来的就知道香港的一件事情，
从国内来的你想想上海你就知道是什么一回事，
从国内来的话你们想象一下上海的情况就知道怎么一回事，
从东南亚来的你想想新加坡你就知道，
从东南亚过来的话就想象一下新加坡的事情。
哥林多是一个繁荣的商业城市，
哥林多是一个繁荣的商业城市，
很多人在这里做生意，
很多人在此做生意，
他们因为生意上面的问题有很多争拗，
他们因为生意上的事情有很多争拗，
但是他们相信罗马法庭的公正，
但是他们相信罗马法庭的公正，
一有争拗的时候他们就去罗马法庭那里去寻求处理，
一有争拗的时候就跑到罗马法庭里面寻求处理，
这个是当时社会上面所接受的一个正常的做法，
这个在当时是社会所接受的一个正常的做法。
因此在哥林多教会里面，
因此在哥林多教会里面，
他们觉得这两个信徒因为经济的缘故，
他们觉得这两个信徒因为经济的原因
告上罗马法庭，
告上了罗马法庭，
是正常的做法，
是非常正常的做法。
所以他们从来没有想过他们要劝止这两个人不要这样去做，
所以他们从来没想过要劝止这两个弟兄这么做。
但是保罗对这件事的看法是怎样呢？
但是保罗对这件事的看法是怎么样的呢？
保罗对这件事的看法是非常的不高兴，
保罗对这件事的看法是非常的不高兴，
特别觉得教会不作出任何干涉的行动，
特别是教会没有做出任何干涉的行动，
感到更加不高兴，
感到更加不高兴。
其实当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
其实当我们看到 这段经文的时候，
这段经文不单止针对这两个人，
这段经文不单是针对这两个人，
这段经文更加是针对整个教会而讲的，
这段经文更加是针对整个教会来说的，
特别在第五到第六节里面，
特别是在第五第六节的里面，
保罗非常不满他们为什么教会不作出干涉阻止的行动，
保罗非常的不满意，为什么他们教会没有做出干涉的行动。
在第七节里面，
在第七节里面，
保罗特别针对那个告弟兄的人这样说，
保罗特别针对那个告弟兄的人这么说，
你们彼此告状，
你们彼此告状
已经是你们的大错了，
已经是你们的大错了。
换句话来讲，
换句话说，
保罗在这里讲到，
保罗在这里面说到，
就是按照世人的标准，
就是按照了世人的标准，
你有100% 的理由去告那个亏负你的弟兄，
你有100%的理由去告那个亏负你的弟兄，
即使你在罗马法庭上面赢了，
即使你在罗马法庭里面赢了，
这个告状的事本身已经是大错，
这个告状的事本身就是个大错。
然后他跟着讲到，
然后他接着说，
教会不去阻止，
教会没有去阻止，
更加错得紧要，
更是错得厉害。
为什么保罗会讲到这个是错事呢？
为什么保罗说到这是个错事呢？
是不是保罗认为这样告状的这件事情，
是不是保罗认为这样告状的事情
使到教会去丢架，
使得教会丢面子，
在世人面前出丑，
在世人面前出丑了，
不能够成为一个好的见证，
不能成为一个好的见证。
他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而不高兴呢？
他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而不高兴呢？
因为如果他只是这样去想的时候，
因为如果他只是这个情况去想的话，
其实保罗的理由是很自私的，
其实保罗的理由是很自私的，
其实跟今天的天主教教会是没分别的，
其实这个跟今天的天主教教会是没有分别的。
但是我深信保罗所关心的，
但是我相信保罗所关心的
不单只是教会能不能够在人面前做一个好见证那么简单，
不单只是教会能不能在人的面前做一个好的见证那么简单，
令保罗最不高兴的，
让保罗最不高兴的
是哥林多教会的人完全不明白这个福音究竟是什么，
而是哥林多教会里面的人完全不理解这个福音究竟是什么，
以及这个福音所带来的后果究竟是什么，
以及这个福音所带来的后果是什么。
换句话来讲，他们根本不明白他们自己将来应有的身份究竟是什么，
换句话说，他们根本不知道他们将来所应有的身份是什么。
在第二到第四节里面，
在第二到第四节里面，
保罗指出神对信徒应许里面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保罗指出了神对信徒所应许的很重要的一部分，
就是信徒在耶稣再来的时候，
就是信徒在耶稣再来的时候，
他们会得到的身份和职份究竟是什么，
他们所得到的身份和职份是什么。
当主耶在神的应许里面，
当在神的应许里面，
当主耶稣以审判主再来的时候，
当主耶稣以审判主的身份来的时候，
信徒作为神国子民的身份会被完全的公开，
信徒作为神国子民的身份会被完全的公开，
不单止他们的身份被公开，
不单是他们身份被公开，
他们也有份去参与这个审判这个不信的世界，
他们也有份去审判这个不信的世界，
不单止是这样，
不单是这样，
他们还可以去审判这些堕落的天使，
他们还可以去审判那些堕落的天使。
如果信徒了解到以后会得到这么尊贵的身份的时候，
如果信徒知道他们将来会得到这么尊贵的身份的时候，
他们会得到这么高尚的这个职份的时候，
他们会得到这么高尚的职份的时候，
为什么今天在哥林多教会里面，
为什么今天还在哥林多教会里面，
教会并不去处理教会里面的争吵，
教会并不去处理教会里面的争吵，
特别是弟兄之间的争吵，
特别是弟兄之间的争吵。
为什么教会可以容让那些、被他们被以后会被他们去审判的人，
为什么教会去 容让那些以后将会被他们审判的人，
所谓被教会所轻看的人，
所谓被教会轻看的人，
在今日去审判他们当中的事情，
去审判他们今天当中的事情呢？
所以哥林多教会在这件事情上面的行为，
所以哥林多教会今天在这件事上的行为，
他们根本不理解福音，
他们根本不理解福音，
也不理解他们将来要承受的身份，
也不理解他们将来要承受的身份，
这个是保罗最不高兴的地方，
这是保罗最不高兴的地方。
所以今天我们不应该好像哥林多，我们不应该好像哥林多教会的信徒，
所以我们今天不能像哥林多教会的信徒
忘记我们以后的身份，
忘记了我们以后的身份，
我们一定要谨记我们将来所承受的身份究竟是什么，
我们一定要谨记我们将来所承受的身份是什么。
其实这个对我们今天有什么提醒呢？
其实这样对我们今天有什么提醒呢？
为什么我们要谨记将来的身份呢？
为什么我们要谨记将来的身份呢？
因为当我们谨记将来的身份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在这个世界上面去盲目追求今日世界上面的身份。
因为我们要如果谨记将来我们的身份的时候，我们就不会盲目的去追求我们现在在世上的身份。
世界上面有很多身份今天世人是认为好的，
世界上面有很多身份今天的世人是认为非常好的。
如果你成为一个很出名的医生，
如果你成为一个很出名的医生，
如果你成为一个很出名的律师，
如果你成为一个很出名的律师，
你成为一个很出名的商家，
你成为一个很出名的商家，
世人都追求这一切的事情，
世人都追求这一切的事情，
但是这一切的身份都是相对的，
但是这一切的身份都是相对的。
比起将来的身份，这些身份是根本是不值得的。
比起将来的身份，这些身份都是不值得的。
这里提醒我们，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当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要小心我们追求的是什么。
这个提醒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当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所应该追求的是什么。
同样，当我们有小孩子，当我们有孙的时候，
同样当我们有小孩子有孙子的时候，
我们应该怎样去教导他追求什么？
我们怎么去教导他们，怎么让他们去追求什么？
不单止这样，
不单是这样，
认识我们自己身份同样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认识到我们自己的身份同样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世界上面有很多人告诉我们，
世界上有很多的人告诉我们，
你们要做些什么你们才能行，
你们要做些什么事情你们才可以这样那样。
当我们有些时候年纪开始老了，
有些时候我们年纪开始老了，
我们有很多事开始做不到，
我们有好多事情开始做不了了，
我们就会有很多的挣扎，
我们就会很多挣扎，
究竟我还有没有用，
究竟我还有用吗？
我在这个世界上面的存在有没有用？
我在这世界上存在还有用吗？
世界上面告诉我们，
世界告诉我们，
当我们不能够有所谓 productive 的时候，当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不能够有贡献的时候，
当我们在世界上没有贡献的时候，
我们就没有用，
我们就没有用处了。
我们不能够赚钱的时候，
当我们不能赚钱的时候，
我们就没有用，
我们就没有用处了。
但这里告诉我们，
但这里告诉我们，
我们将来承受的身份是几咁嘅荣耀，
我们将来所承受的身份是多么的荣耀。
这个身份决定了我们的价值，
这个身份决定了我们的价值，
不是我们世界上面的人告诉我们的价值，
不是这个世界的人告诉我们的价值。
因为我们认清楚我们这个身份，
因为我们认清楚这个身份，
我们今天可以在世界上面，
我们今天可以在这个世界上
真真正正活出基督徒的生命，
真真正正的活出一个基督徒的生命。
还有一样嘢好紧要嘅，
还有一样事情很重要。
如果我哋真系了解我哋呢个尊贵嘅身份嘅时候，
如果我们真的能够了解我们这个尊贵的身份的时候，
教会当中出现唔对嘅事情，
教会当中出现不对的事情，
我哋系有责任去处理，
我们是有责任去处理的。
嗱，呢个唔系 cover up， 呢个唔系即系
遮盖、
遮丑啊！
啊，这个不是一种遮丑的行为。
不是好像天主教里面最近出现的问题一样，
不像天主教里面最近出现的问题，
不单止天主教啊，基督教都出现很多这些问题，
不单天主教，基督教也出现过这样的问题。
我以前在香港的时候，
我以前在香港的时候，
突然间看到有一个牧者突然间不见了，
突然看到一个牧者不见了，
然后过了半年之后他又蒲头了，
过了半年后又出现了。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没人知道的，
没有人知道。
其实我哋呢啲圈子入面就知道发生乜事。
其实，在我们的小圈子里面，我们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因为佢有婚外情。
因为他有婚外情。
但系呢个问题咁样遮住唔系问题，唔系办法嚟嘅。
但是这个事情掩盖着不是办法。
因为佢冇处理到。
因为他没有处理到。
这个咁样嘅牧者，其实佢从来冇正式悔改嘅。
其实这个牧者，他从来没有悔改。
这个系对嗰个牧者唔公道。
这是对那个牧者不公道，
对教会的弟兄姊妹都不公道，
对教会的弟兄姊妹也不公道。
这里讲得很明显，
这里说得很明显，
当教会里面出问题的时候，
当教会里面出问题的时候，
我们不是去遮盖，
我们不是去遮盖，
我们要处理，
我们要去处理，
唔系话要维护嗰个人嘅面子咁简单，
不是说要维护那个人的面子这么简单，
而系要嗰个人能够真心嘅悔改，
而是要那个人去真心的悔改，
教会真心嘅去接纳呢个人，
教会是真心的接纳这个人，
呢个系好重要一件事，
这是很重要的事情。
除了这样东西之外，
除了这一样事情以外，
我们在这段经文里面学到第二样东西，
我们在这段经文里面学到了第二样的东西，
在圣灵的大能之下，
在圣灵的大能之下，
信徒能够活出这个与身份相称的行为，
信徒可以活出与身份相称的事情，
去荣耀这个神，
去荣耀这个神。
好像我们上面所讲的，
正如我们上面所说的，
第七节的时候，保罗是针对那个告弟兄的人，
第七节保罗是针对那个告弟兄的人，
保罗在这里讲，
保罗在这里说，
为什么你不情愿受欺，
怎么你不情愿受欺，
为什么你不情愿吃亏，
为什么你不情愿吃亏。
其实当我们读到这句话的时候，
其实当我们念到这句话的时候，
我们想起什么呢，
我们想到是什么呢，
其实我们想起是耶稣基督的登山宝训，
其实我们想到是耶稣的登山宝训，
保罗在这里基本上是重复耶稣登山宝训所讲的事，
保罗在这里基本上重复了耶稣登山宝训的话，
他讲到一样东西，
他说到一样东西，
如果我们接受这个福音的话，
如果我们接受这个福音的话，
我们成为这个神国的子民，
我们成为神国的子民，
为什么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
为什么我们在这世界上面，
特别在信徒群体里面，
特别在信徒群体里面，
不去活出神国的伦理呢，
不去活出神国的伦理呢，
为什么我们这些属神国的子民，
为什么我们这些属神国的子民，
要以世界的标准去行事，
要以世界的标准去行事呢，
凡事斤斤计较呢，
凡事斤斤计较，
为什么不能够在神的恩典之下，
为什么不可以在神的恩典之下，
放弃自己的一些权利，
放弃自己一些权利，
以善胜恶，
以善胜恶。
如果保罗就讲这些东西的时候，
如果保罗只是说这些的话，
我们就觉得他不是很公道，
我们就觉得他是不怎么公道，
其实在第八节那里，
其实在第八节里面，
他开始针对那个亏负人的那个亏负人那个弟兄，
他开始针对那个亏负别人的弟兄，
他为什么被人去告呢，
他为什么被人去告呢，
因为他先亏负了这个弟兄，
因为他先亏负了那个弟兄，
如果第七节是对告人那个讲的，
如果第七节是对告人的那个说的，
保罗用第九和第十节对亏负人那个人讲，
保罗用第九第十节对亏负的那个人说的，
而这第九到第十节是一个非常严重的警告，
而这第九第十节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警告。
首先保罗讲不义的人不能够承受神的国，
首先保罗说不义的人不能承受天国，
不义的人并不是指到那些行为不当的人那么简单，
不义的人不是指是行为不当的人这么简单，
从上面我们知道不义的人就是那些不信的人，
不义的人我们从上面知道就是那些不信的人，
很简单，不信的人就不可以进神的国，
很简单，不信的人就不会进神的国。
然后在第九节的下半节去到第十节的时候，
然后第九节下半段到第十节的时候，
保罗列出一大段的行为，
保罗列出一大段的行为，
在第一世纪哥林多的城市里面，
在第一世纪哥林多的
城市
里面
有一些行为，
有一些行为
是当时可以接受的，
有一些行为是当时可以接受的，
譬如恋童，
譬如恋童，
亲男色，
亲男色，
拜偶像，
拜偶像，
我们觉得很恐怖，
我们觉得非常恐怖，
但是在第一世纪哥林多这个省那里，
在第一世纪哥林多这个城里，
这些是可以接受的，
这是可以接受的，
同样有一些事是当时社会所不能够接受的，
同样一些事情是当时社会不能接受的，
譬如是贪婪，
譬如贪婪，
勒索，
勒索，
偷窃，
偷窃，
为什么他们不接受呢，
为什么他们不接受呢，
因为这个破坏经济环境，
因为这个破坏经济环境，
破坏社会安定，
破坏社会安定，
这个是他们不能够接受，
这是他们不能接受的，
当中亦有一些被当时社会认为不是太重要的事，
其中有一些 也被社会当时的社会认为不太重要的事情，
譬如醉酒，
譬如醉酒，
辱骂，
辱骂。
其实辱骂最主要唔系话闹人咁简单。
其实辱骂不是说只是骂人这么简单。
辱骂系讲喺人哋背后搬弄是非。
辱骂是指在别人的背后搬弄是非。
保罗指出，不论当时社会睇呢啲行为究竟系点睇，
不论这些行为在当时的社会是怎么看，
不论接受与否，
无论是接受和与否，
呢啲行为系与神嘅心意完全违反嘅。
这些行为是与神的心意完全相反的，
完全不合乎神国嘅伦理，
完全不符合神国的伦理。
然后佢讲到一件事，
然后他说到一件事情，
做呢啲嘢嘅人，
干这些事情的人，
不能够承受神嘅国，
不能够承受神的国，
同不信嘅人一样，
和不信的人一样。
保罗言下之意是非常清楚的。
保罗言下之意是非常清楚的。
他说如果你亏负弟兄，
如果你亏负弟兄，
你觉得这些没什么太大问题，
你觉得这个不是很大的问题，
如果你不悔改，
如果你不悔改，
如果你继续沉沦在这些贪婪的罪里面，
如果你继续沉沦在这些贪婪的罪里面，
你的后果是非常可怕，
你的后果是非常可怕的，
你的后果与不信的人好相似，
你的后果与不信的人很相似。
同样，当一个信徒群体，
当一个信徒的群体，
睇到当中的信徒出现咁样嘅问题，
看到当中的信徒出现这样的问题，
而唔加以制止，
而不加以制止，
唔加以处理，
不加以处理，
这个教会同样面对严峻嘅后果。
这个教会同样会面临严峻的后果。
但是保罗并不是以这个警告作结。
但是保罗并不是以警告来做结束。
因为他相信警告最终的目的。
因为他相信警告最终的目的。
是使到人在圣灵的感动之下。
是使到人在圣灵的感动之下。
可以去悔改。
可以去悔改。
所以他在十一节的时候。
所以在十一节的时候。
保罗重新要指出他们要回去想回他们以前归信的经验。
在十一节里面保罗重新指出让他们去回想他们当时归信的经历。
他们从前有这样的行为。
他们从前有这样的行为。
当中有些人确实是这样做。
当中有些人确实是这么做。
但是现在当他们悔改信主的时候。
但是当他们现在悔改信主的时候。
被圣灵去重生。
被圣灵去重生。
他们的罪得赦免。
他们的罪得赦免。
神称他们为义。
神称他们为义。
他们在圣灵的大能里面。
他们在圣灵的大能里面。
他们应该被分别出来。
他们应该被分别出来。
他们可以在这个世界上面。
他们可以在这世上。
去活出神国子民的伦理。
去活出神国子民的伦理。
不是成为一个更加好一点的罗马公民。
不是成为一个更加好一点点的罗马公民。
而是使到他们可以在罗马的社会里面。
而是他们可以在罗马的社会里面。
去活出神国子民的身份。
去活出神国子民的身份。
去荣耀这个神。
去荣耀这个神。
这里对我们有什么提醒呢？
这里对我们有什么提醒呢？
我想有一样东西很重要的。
我想有一样事情很重要。
做基督徒不等同做一个好一点的澳洲公民。
做基督徒不等同于一个做一个好一点的澳洲公民。
做一个好的澳洲公民究竟怎么做呢？
做一个好的澳洲公民究竟要怎么做呢？
你守澳洲的法律。
你守澳洲的法律。
接受澳洲社会的共融。
接受澳洲社会的共融。
这个什么叫澳洲社会的共融呢？
什么叫澳洲社会的共融呢？
多元主义。
多元主义。
相对伦理。
相对伦理。
譬如你接受同性恋结婚。
譬如你接受同性婚姻。
当你接受这一切的时候。
当你接受这一切的时候。
当你行这一切的时候。
当你行这一切的时候。
你就是一个好的澳洲公民。
你就是一个好的澳洲公民。
但是很明显的。
但是很明显的。
做一个好的基督徒。
做一个好的基督徒。
绝对不是这样。
绝对不是这样子。
好的基督徒不等于一个好的澳洲公民这么简单。
好的基督徒不等于一个好的澳洲公民这么简单。
当我们要活出基督徒的伦理样式的时候。
当我们要活出基督徒的伦理样式的时候。
我们必定会遭受人家的不满。
我们必定会遭受别人的不满。
会引起人家的敌意。
会引起别人的敌意。
呢一样嘢越嚟越明显。
这一样事情越来越明显。
呢度所引申出嚟另外一件好紧要嘅事。
这里所引申出来另外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我哋一定要小心辨别。
我们一定要小心辨别
世人认为好的事情，
世人认为好的事情，
我们要留心，
我们要留心，
我们要分辨，
我们要分辨，
因为那些东西不一定是合乎神的心意，
因为那些事情不一定合乎神的心意。
这里带出第更加重要的一样东
西，这里带出更加重要的事情，
罪的严重性，
罪的严重性。
其实在不同的年代里面，
其实在不同的年代里面，
对罪，对不同的罪有不同的看法。
对不同的罪有不同的看法。
在哥林多时候，
在哥林多的时候，
他们觉得恋童没什么太大问题。
他们觉得恋童没有什么问题。
我们今天觉得很严重。
我们今天觉得很严重。
在哥林多的时代，觉得贪心很大问题。
在哥林多时代，我们觉得贪心是很大的问题。
但是今天的社会，
但是今天的社会，
消费主义，
消费主义，
物质主义，
物质主义，
给我们看到贪心好像是正常，
让我们看到贪心很好像是很正常的事情。
如果你做 iBanker，
如果你在那个iBanker，
如果你在商界里面，
如果你在商界里面，
你说我不贪心，
你说我不贪心，
大概你赚不到钱，
可能你赚不到钱。
贪心在今天的社会上面，
贪心在这个社会里面
好像没什么太大问题，
好像没有太大的问题。
你说我没有贪心，
你说我不贪啊，
其实讲真一句啦，
其实说真的，
大家都有点贪小便宜的心的，
每个人都有点贪小便宜的心理，
我都不例外，
我也不例外。
但是我们一定要小心，
但是我们一定要小心。
信徒里面有很多时候将这些贪小便宜转化成为节俭，
信徒有些时候将这些贪小便宜转化为节俭。
我就悭钱，
我只是省钱而已，
我不用这些钱，
我不用这些钱，
总之人家有什么着数我就去拿一点，
总之别人有什么便宜我就去捞一点。
我们要小心，
我们要小心，
这个是变相的贪心，
这是变相的贪心。
因为到最后，
因为到最后
你不使的东西用在哪里呢？
你不用的东西它用在哪里呢？
用在自己的身上，
用在自己身上。
如果你说我悭下来的钱，
如果你说我省下来的那些钱，
我全部捐给人，
我全部捐给了别人，
这个没问题，
这个没有问题。
但是要苦心自问，
但是要苦心自问，
究竟你是不是这样做？
你究竟是这样做了吗？
同样辱骂，
同样辱骂，
我们刚才已经提到，
我们刚才也提到了，
这个是在人背后搬弄是非，
这是在人的背后搬弄是非。
你说我没有，
你说我没有，
我哪里有，
我哪有呢？
其实你有没有发觉，
其实你有没有发觉，
当我们彼此在这里聊天的时候，
当我们彼此在交谈的时候，
我们讲人的事，
我们谈到别人的事情，
多过我们讲自己的事呢？
多过说我们自己的事。
有很多时候我们是不其然的，
有很多时候我们是情不自禁的，
讲人的时候，
谈论别人的时候，
加多几钱肉紧，
加多了一些紧张的气氛。
不该讲的，
不应该说的，
我们都讲了，
我们也说了。
其实这里我们要小心，
其实在这里我们要小心，
这些好像不是很严重的事，
好像这些不是很严重的事情，
神看是很严重的，
神看这些是很严重的。
我们今天要小心，
我们今天要小心。
同样这里带出最后一个很重要的事，
同样这里带出最后一个非常重要的事节，
教会是一个很特别的群体，
教会是一个很特别的群体。
在这个群体里面，
在这个群体里面，
我们是实习神国子民的行为，
我们在实习神国子民的行为。
我们在这个教会里面，
我们在这个教会里面，
我们尝试去活出我们的身份，
我们尝试去活出我们的身份。
所以在这里再一次提醒大家，
所以在这里我们再一次提醒大家，
我们在教会里面，
我们在教会里面，
我们一方面反省自己的行为，
我们一方面反省自己的行为，
有没有亏负其他的人，
有没有亏负其他的人。
但是另外一方面，
但是另外一方面，
我们也需要不要那么斤斤计较，
我们也不需要这么斤斤计较。
弟兄姊妹的问题，
弟兄姊妹的问题，
我们各退一步，有很多时候可以解决很多事，
我们各退一步，有些时候可以解决很多事情。
所以当保罗在这里处理这个彼此告状，
所以保罗在这里处理彼此告状，
佢系以福音嘅原则。
他是以福音的原则，
佢唔系以世界嘅标准，
他不是以世界的标准。
佢呢度提醒我哋，
他这里提醒我们，
我哋一定要谨记我哋自己嘅身份究竟系乜嘢。
我们一定要谨记我们的身份究竟是什么。
当我哋谨记呢个身份嘅时候，
当我们谨记这个身份的时候，
我哋就知道透过圣灵嘅大能，
我们就知道我们要透过圣灵的大能，
能够喺呢个教会入面活出呢个身份，
能够在教会里面活出这个身份。
如果是这样的时候，
如果是这样的时候，
这个教会就能够成为一个明灯，
这个教会就会成为一个明灯，
教会能够成为荣耀神的一个地方，
教会能够成为荣耀神的一个地方。
让我们一起祈祷，
让我们一同祷告。
主在这里再一次感谢你，
主啊，在这里再一次感谢你，
感谢你自己的恩典，今日仍然的继续的临在我们的当中，
感谢你自己的恩典，今天仍然能够临在我们当中。
主求你差你的圣灵常常的去提醒我们。
主啊，求你差你的圣灵能够常常的提醒我们。
给我们知道我们在你里面所得着的身份是几么的尊贵。
让我们知道我们在你里面能够得到身份是多么尊贵。
也求你继续的赐能力给我们。
也求你能继续的赐能力给我们。
给我们在这个群体里面，
让我们在这个群体里面
活出这个身份，
活出这个身份，
去荣耀你自己的名，
去荣耀你自己的名。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
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
阿门，阿门。